给你，
我的空气。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我要一个空间。我的空气。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抖的抖，分好一个空间。
午安，午安，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舞的空间，我是景月，一首庆端午来热一下今天的场子吧。龙舟将作为表演项目进入奥运会，这是一个很令人开心振奋的消息。我们都知道，除了正规的比赛项目之外呢，奥运会还有一些表演项目，比如今年巴黎奥运会的电竞比赛，之所以能够入选表演赛，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奔着早日晋升为正式比赛项目去的。比如女子柔道就顺利通过表演赛晋升成为了正式的竞赛项目，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我们也一睹了女子柔道的风采。表演赛项目分很多种，其中最吸引景月眼球的就是龙舟了。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听到龙舟将作为表演项目进入奥运会都会感到很兴奋，因为这释放出了组委会的某种信号。不知收音机前或者手机电脑前的您是否也像景月这样兴奋呢？景月之所以这么兴奋啊，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传统民俗活动有机会摇身一变进入世界最高体育竞技的舞台。今天的主题龙舟，我们会谈谈龙舟从古至今的形态变化，也谈谈它距离进入正式的奥运会项目还有哪些障碍需要跨越。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 Hand in Hand 手拉手。音乐过后呢，我们将回到今天的主题龙舟，来谈谈龙舟是怎样进入的奥运会表演赛。到龙舟与奥运，龙舟呢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竞技用的，一类是传统民俗活动中表演用的。竞技类的龙舟呢会采用统一的标准去铸造，它们的重量相差不超过5公斤，这都是为了保证竞赛的公平。在龙舟比赛当中，标准龙会坐22个人，而小龙坐12个人， 阵容包括一位鼓手、一位舵手，而其他的都是滑手。赛程长度有200米、400米、500米、600米、800米，还有1000米。比赛大都设置在静水区域，航道是直的，起航线与终点线必须平行，并与航道线垂直。龙舟比赛在民间有着悠久的传统，在体育界呢，2010年广州亚运会正式将龙舟比赛作为竞技项目，此后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进入表演项目，今年巴黎奥运会也将作为表演项目出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央视的镜头，一起来回顾一下2023年杭州亚运会200米龙舟男子决赛时当时的激烈赛况。
决赛马上打响，比赛开始，中国队的第一桨发动得非常好，长桨把船先拉起来，然后接着下面的三桨，桨频逐渐提升的状况下，桨掏得非常深，中国队的整个桨下下桨的深度非常深。这边的泰国队整个桨频要比中国队稍高一点点，但是中国队的桨叶吃水的深度、滑动过程当中的直线性和整齐度都非常的出色。目前中国队和泰国队之间非常接近，只差0.3秒，哇，两条艇之间几乎已经是持平了。最后阶段的冲刺，中国队和泰国队谁能更领先一点？中国队长桨划的仍然非常好，但是桨频能不能再提升一些？最后阶段冲刺一定要把桨频保持住，中国队应该还领先一个船头。最后的三桨，中国队赢了。啊，不错，在途中有一段时间泰国队上得非常凶，印尼队也逐渐上来了，但是中国队还是把这种桨幅划距更长的优势在最后阶段发挥出来。
哎，很激烈的赛况啊，刚才跟随着央视的这个解说，我们也看到了2023年的杭州的这个男子200米龙舟亚运会竞技项目。那今天让我先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因为刚刚听了那个音频很激动。来欢迎今天我们的嘉宾秦贤老师出场。
哎，锦月，
你好，秦贤老师，没想到又在我们的空间
看到你。我的出现能让你的心情平复吗？你说要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但是要邀请我进来，可能
不会了，因为我怕我太激动会失态。
没有啦，你是很好的啦，谢谢你邀请哦。为什么我还会出现在舞的空间里呢？哈，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啊，非你莫属，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运动人，你也是个跑步人，
是。
哎，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又跟运动有关，是奥运相关的一个主题。
哎，那真的很惨了，我们电台没有什么人做运动了，看来只有我了。我说
你要做我们电台的运动推广大使啊。
开玩笑而已啦。啊，
好，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这个邀请，来到我们这个舞的空间。
谢谢你邀请。
也相信听众朋友们都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在舞的空间听到您的声音，您的磁性的有力的声音。
谢谢。
啊，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主题，关于龙舟，从民俗到竞技。那听说你除了跑步之外呢，其实也玩过龙舟，对不对？
哎，我是在跑步之前呢，哇，我数一数啊，应该大概超过十年前呢，有一个朋友，我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学音乐的。我在学音乐的过程当中呢，认识一位朋友，也是基督徒。那他是另外一所教会的，而他的这所教会呢，在香港呢来说呢，是规模挺大的哈。然后他里面呢有一个龙舟队，
教会里面的龙舟队，
对对对，就用教会的名义开了一所龙舟队，开了一队龙舟队。然后呢，其实它是开放给不同的人，只要是有兴趣玩的就可以报名参加。那当然是要透过里面的教友弟兄姊妹推荐啊，然后我的朋友就推荐我进去一起玩了。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好像是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的晚上，就是下班之后呢，可以到我们有个地方叫沙田嘛，
对对对，
里面有城门河，有一条河叫
城，对，有一
条河。那我们就在那条河以及附近的区域就练习了。
对，我听说龙舟它比赛的要求的那个河道状况一定是静水，
对，
就不能是流动性太强的水。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练习呢，除了在河道练习以外呢，也是在一个海滩的对出的海边，也有海滩，对，有一个地方就是离这个河道很近的，我们就在那个海滩，因为旁边有一个营舍啊，那边可以，我们可以换衣服啊，我们可以装备，然后呢就带着这个龙舟啊，我们就是拿着这个龙舟已经要搬出去海边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晚了大概大半年左右吧，就是年头的时候开始晚，然后呢，端午节的时候也参加过比赛的。
哇，
是
吗？
对对对，拿到亚军的好像是。
哇，那很厉害啊！
对对，
那非常厉害。
这不是我厉害了，这是
整个团队。
我现在回想呢，其实我那个时候应该是，装的，因为我其他队友比我更卖力，但是我就普普通通了，所以还好哈。
因为景月也去看过龙舟赛，端午节的时候，因真的非常激烈。我在香港看过嘛，
是，
所以我想应该是大家团队的这个合作协作的很好，才能拿到亚军。
是的，所以呢，我现在回想呢，觉得自己也是很开心玩这个竞技的项目，因为就讲求这个团队的一致性。例如这个桨啊，你要滑的时候呢，不要碰撞前面或者后面的队友。
对，
这个一致性呢是非常的严格的。
对，一致性，
一致性是非常的。对，是的。
网上有一句打趣的说，这个龙舟队的船经过河里面，经过的鱼都要被拍两巴掌。
对，我希望没有造成很大的伤亡吧。
好，那么我也想趁机问一下秦贤老师，因为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正好是奥运会的期间，我们也是奥运专题，所以呢就想问一下，秦贤老师，你最期待的奥运项目已经比完了吗？还是还没有比赛呢？
最期待呢，当然呢，因为我们国家队很多运动员出场了，不可能每一场都看嘛。
是的，是的。
但是心目中呢，秦贤比较期待的，例如一些游泳啊，例如是击剑啊，因为香港队的击剑比较有名嘛，
对，
都拿了两面金牌了。那些我期待的画面出现了，所谓我最期待的画面出现。但是最最最最最期待的，第一期待的，当然就是每一届的奥运会的最后一个项目，马拉松啦。我是跑步人嘛，所以呢，我当然是特别期待各国最高的高手同聚在一个比赛场里面，哇，他们就是最棒的人，就在跑这场马拉松。
你也是最棒的人，我听说你。好像下个月还是下下个月要去青岛。
我今年年底会参加我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了，全马拉松。
全马，
因为之前我一直参加都是半马
，
对，半马拉松，就是20多公里、21公里，然后真正标准的马拉松呢还没有试过，这一年可以尝试了。
那其实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当然不是结束采访
了。来来来，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运动带给你最吸引你的那个点是什么？
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呢，可能呢，你锻炼的时候呢，会觉得很辛苦，很辛苦。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不会说过程是很愉快的，很快快乐乐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吸收多少呢，身体呢真的会给你回报 就是你付出多少，你的身体就会回报给你，就给我一个很踏实的感觉，就是我真的又为着我的身体我努力的付出，我努力的锻炼，然后身体就会给我一个健康的状态，无论是身体或者是心灵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有付出就有回报啊，真的有这回事的。我就是从运动里面发现的这个，
忍受痛苦才能看见彩虹。
是是是，而且呢，例如预备比赛呢，虽然之前我没有参加马拉松比赛，就是半马了。
对，
其实呢，准备好了，为着这个训练呢，锻炼得很辛苦很辛苦。到了比赛的那一天呢，很多运动员的访问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享受。
享受比赛，
享受
当下，
享受当下，享受比赛。当你为了比赛而努力的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练好了，很辛苦了，到那一天来的时候，你就很放松，很享受。那这个结果呢，就是非常的开心，很正面的。
其实我昨天也有在看，就是国乒队的采访。他们平时的训练的压力还有训练量是比奥运更强更大的。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很认同你刚才说的，我们平时要做很多的训练，
是
到那一天反而是放松心情去比赛。
对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健儿，包括龙舟队的队员，
是
他们也都是平时有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够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的无与伦比的比赛。
甚至可以延伸到教会去想一想，例如我们教会侍奉，我们如果有敬拜，例如举个例子，就是敬拜，我们平常练习吉他、钢琴、唱歌，我们在平时有没有呢付出200%的努力去练习？而到那一天例如什么敬拜会甚至是普通单单一个主日崇拜，当我们去站在台上面，我们有没有享受向主敬拜这个过程呢？
哇，你这个观点我倒是没想到
啊，
挺新颖的。
这是运动带给我的思考，真的，这是
确实是运动人，确实是运动人。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龙舟赛，从一项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到进入奥运表演项目的竞技项目，龙舟到底经历了什么变化呢？它吸引人的地方又在哪里？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传统龙舟的前世今生。其实端午竞渡最初就是鸟舟竞渡，后来才演变为凤舟竞渡，配合端午节或女儿节的主题进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比如会纪念历史上的女帝武则天。后来凤舟竞渡因为龙舟竞渡的发展壮大而被边缘化，这就要从龙舟的发祥地吴越地区，也就是现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谈起了。吴越之地在古代属于鸟文化的崇拜地区，著名的双凤朝阳图案，以及在考古中出现的江南吴越地区广泛呈现的鸟文化，都是鸟舟广泛使用的文化基础。那我们不禁会问了，鸟跟龙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龙舟的前身是凤舟，凤舟有个别名也叫鸟舟。原来很久之前是根本没有龙舟这一说的。从6000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开始，河姆渡文化主要是鸟文化，根本还没有见到龙的影子。龙崇拜的传入大概要比鸟崇拜晚2000年，再加上龙一般是帝王和皇家的象征，在民间并不能自由地使用这一元素，所以鸟舟作为当时民间纪念活动的载体传承了近千年。鸟舟竞渡在民间龙舟被禁止使用的岁月里承载了千年的端午竞渡文化，那么真正用来竞赛的龙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端午的呢？
我们翻遍了唐人的诗歌，发现关于龙舟的叙事大多是咏叹隋炀帝龙舟误国，几乎与端午和竞渡无关。也就是说，在唐代和唐代以前，龙舟与竞渡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概念，有的只是鸟舟。直至南宋词人的词中，因为南宋偏居南隅，中央集权放松，才有了龙舟竞渡的表述。也就是说，龙舟是从宋朝开始在民间广泛使用于端午节的庆祝活动。此后，承载着人们美好祝愿的龙舟越发发展壮大，甚至盖过了凤舟的势头，以至于直到如今，人们变得只知龙而不知凤了。
原来之前是没有龙舟这个说法的，之前都叫凤舟，
在之前叫鸟舟。
对对，因为当时鸟崇拜的这个文化比较兴盛，
是
还没有龙崇拜。那我们后来才有了龙舟的概念，并且龙舟与端午节开始结合，然后龙舟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凤舟，也超过了鸟舟，越来越猛。所以在民间，我们这个追求一生追求吉祥的中国人啊，因为龙这个概念就是吉祥啊，一些好的寓意，我们才会用到龙这种概念。
是，那每逢想到吉祥，我们可能传统的中国人的文化概念就是龙啊，龙凤呈祥啊，
对啊，
这个概念。
嗯，
那其实呢，传统的龙舟呢，除了会在端午节那天比赛啊，其实传统的龙舟呢，除了会在端午节那一天比赛呢，当天一大早呢，很多的组织呢的龙舟队呢，还会组织一场叫游冲的活动，你知道吗？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正好去查过资料。哎，今年端午节我不是去香港仔看比赛了吗？然后回来之后我就查了一下资料，当天在香港包括大澳在内的有七八个地方都有龙舟比赛。
嗯，
虽然你别看香港不大，但是香港人对于龙舟赛的热情很高。
是，
那大澳这个地方很特别，它有100多年的这个历史，并且列入了国家级还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些人说大澳是东方的威尼斯。
哦，真的假的？
香港的其中一个著名的水乡啊。
嗯，
对对对。
嗯，
那其实呢，我自己就去过好多次大澳了哈。
嗯，
当然是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呢会去的其中一个地方。
哦，
那其实呢，刚才说了，除了比赛以外呢，我们龙舟呢也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呢，就是呢，有一个游冲的活动哈。这是呢，相传呢，100多年前呢，大澳呢曾经出现过瘟疫哈。
嗯，
渔民呢就用龙舟拖着小艇呢在水道上面巡游啊。那小艇呢，这些比较小的船上面呢，就有着大澳很多庙宇借来的
神像。对
对，就借这个机会呢，就是在水道巡游啊。
巡游
洁净社区，
对，洁净水道，让这个瘟疫能够消散。
没错的。那之后呢，这个传统呢就称为这个龙舟游冲啊，就维持到现在。
是，他们是会比赛之前一大早，比如说，因为我们说这个端午节是5月初5，
嗯，
那5月初5一大早，他们就会去山上采野草，放到龙口里面。然后再去请神像进行游冲。
是的，那所以在这里呢，跟听众家人解释一下什么叫游冲啊。
嗯，
啊，就是说呢，这个冲呢其实是泉水往上涌的这个涌
的
多音字。
对, 对，它是一个多音字。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呢其中一个啊端午节会出现的这个仪式哈。
对，
刚才也分享过了。
对，特别在端午节大澳这边会出现的一种祭祀龙舟的仪式。其实让景岳想到了就是福建的游神。
嗯，
游神也是把神从那个庙里请出来，在四境巡游来祈福平安吉祥。
是，那所以其实呢，我们探讨龙舟的这个文化呢，其实龙舟跟民间的信仰的文化呢也是有一定的联系。那刚才说了，我们爬龙舟除了是追求这个吉祥呢，其实呢 我们呢也会发现呢，这些渔业发达的地方呢，总会有相应啊一些的古老的民间信仰哈。
对对对，这就是在为什么在福建或者是广东地区民间信仰十分发达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是，那所以呢，我们除了是追求吉祥呢，感觉呢，其实从他们的这种的民间信仰的崇拜里面，
是，
其实我们就看到人内心的空虚了。
是，
当他们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呢，就会寻求一些神明来庇护庇护啊。
对对对，同时我也看到，因为被冠以民俗文化的这个帽子，或者是进入竞技项目之后。民俗或者是竞技这两个概念就消解了他们原来的那个祭祀祈福的，怎么说呢，一个游神的概念或者是游冲的概念，
就是那一种可能是信仰的文化慢慢的
淡化
了，是吧？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相当于是淡化了传统龙舟祭祀的这种原始的含义，这对我们传福音来说其实是好事一件，你觉得吗？
是的，可以这样讲啊。如果呢龙舟变为一种比赛，而且这种比赛呢不单单只有中国举行，我现在
对对，
现在已经慢慢的普及到
世界各地。对对对，
那可能那当然呢不是说传统的一些文化就消失了，但是呢其实龙舟呢现在转化为一种比赛，甚至能够进入运动界的最高的项目里面，成为一个表演的项目呢，
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哈。那例如琴弦能够进入龙舟队，其实也是教会所举办的一个活动啊，哈，
是是，
所以不难看见，其实基督的文化如果能够把中国的一些好的文化能够融合起来，
发扬光大，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啊。
对
对
对对，其实就像刚才琴弦老师说，他在教会当中参加了龙舟队，其实我们教会就可以思考我们如何把传福音跟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更适应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心理，然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文化，也在教会当中体会爱。
嗯，
刚才讲到龙舟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本身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它有什么早上会去采野草啊，然后又有游冲啊，然后才是比赛，其实它整个的周边的纪念活动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我们知道在以前那些就是以前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是
一艘龙舟往往是一个村子集全村之力，就是捐款啊，然后筹集来的钱，然后买的，所以也是对全村来说，一年一度的端午比赛是大事一件。这些热热闹闹的纪念活动本身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只有感兴趣或者是有些人对这个端午龙舟就不感兴趣。
当然了，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喜欢或者是有人不喜欢不感兴趣其实呢我们我认为了哈，作为基督徒呢，其实我们就从一个欣赏的角度去欣赏我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里面所涉及的民俗文化的艺术哈，我们是从这个文化艺术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去了解这些历史传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呢，为什么可以延续到现在呢，100多年甚至有些是超过100年了，200多、300年都有的。那当然呢，我们自己有基督信仰，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就要对当中的一些敬神的活动呢就要特别的小心啊，我们不要盲从啊哈。例如呢，十诫的第一条不是教导我们，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对。
但是呢，我们呢从一个观赏的角度又或者是研究的角度来看呢，就知道了啊，毕竟呢我们也有同理心嘛，那些村民呢可能没有听过福音嘛，所以呢他们就是遵从现在这个模式去敬拜他们的神呢。
嗯， 其实齐田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面对这种民俗文化当中的宗教元素，
嗯，
我们是要去好好的先去了解他们，而不是一巴掌把他们拍死啊，你这个就是清明祭祀，或者你这个就是游冲游神，我们就要对你敬而远之，而是对吧，我们应该是采取一种更加理性的办法，并且对这些参加的人怀着一颗爱的心肠去理解他们。
对，没错啊，我们是要爱世人嘛，哈，耶稣爱世人，耶稣也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如爱人如己啊，哈。那所以呢，我们呢看到特别现在很多这个民俗的一些文化呢，啊，例如龙舟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了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啊不又怎么样去更加理性的去面对呢，哈，运动。我们呢要好好的了解那些呢传统的受中国传统信仰影响的
知己知彼吗？
对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中有福音的契机，特别呢现在龙舟活动呢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文化民俗的文化敬神的文化，它已经成为一种运动了，很多人都可以参加在其中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一巴掌就打死啊，这他们是别神的东西，他们是异教的东西我们不能参与我们不能投入但是如果我们连第一步都不踏出的话，又怎么能传福音呢？
翅膀不想飞落，成功擦肩而过，梦想承诺，哪怕赛不过，不曾迷惑，方向心灵掌握，放弃我不会说，闪烁，失败的英雄不多，超越是不朽的选择，眼泪干水我不会说，目光都在看着我，胸不多，终点是永恒选择，荣誉是梦的颜色。
回来，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舞的空间，我是景月，
我是琴弦。
哎，今天很高兴啊，第一次跟琴弦老师合作。
今天很高兴啊，第一次跟景月老师合作。
互相吹捧开始。很开心啊，我们今天能聊到龙舟跟当中的一些民间信仰，并且一直谈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当中的偶像崇拜的元素。
嗯，
开头说了龙舟现在是进入了奥运会的表演项目，其实他们就是冲着进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去的。
是。
那么距离正式进入正式的这个正规的竞赛项目的这个目标，民俗龙舟需要跨越哪些障碍呢？
我觉得呢，首先作为一项民俗的 活动呢，它的群众基础呢已经非常好了。
嗯、
其实龙舟其实我刚才也说了，除了在中国啊普遍之外呢，其实已经走进全世界了嘛。
对，
热情是很高，但是的确是面对一些挑战的哈。因为传统的龙舟的这个舟体呢，我们说啊，一般呢是一个商会又或者是一个村子合资购置的。那好的龙舟呢，可以传三代，木头都不裂开。啊，龙舟呢是非常重的，又因为材质大小的不同呢而重量有所不同。龙舟的保养呢也需要有专门的人来进行的，那就给人感觉啊，好像很专业，但是又好像没有一个很统一的
标准。对，
这个可能就是进入正式竞赛项目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啊，其中一个问题吧。
对，
而且呢，其实你想想吧。我们奥运会已经有类似龙舟的项目了，
皮划艇。
对了，所以我们龙舟，哎，这个龙舟跟那个皮划艇是吧？
皮划艇。
皮划艇。
对。
究竟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异，又或者龙舟有什么独特性呢？这是情形也是觉得一个挑战之一喽。
哦，确实，你没说之前我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对。
所以呢，参与一项竞技的项目呢，其实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啊，龙舟有分很多种啊，有大有小的，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呢，那就更好了哈。而且它的规则啊，它的设定呢，其实也是很专业的，啊，所以呢，很多年以来呢，龙舟呢现在进入这个表演的项目呢，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了。那到啊正式的项目的距离呢，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我们就好好的期待着吧。
嗯。景岳这里有一段资料啊，就关于现代竞技龙舟，因为他们只要想要参加正式的比赛，就要一定要有相差不大，我们说相差不大的这个舟体，并且有统一的标准。那他们现代竞技龙舟会更注重轻盈，船身是多以柚木或玻璃纤维为主要的材料，
是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像传统龙舟那样有因为采用的这个木质不同而重量不同，导致吃水的深度和移动的速度不同而影响比赛结果。
其实呢，近年呢，国际龙舟赛呢已经越来越多了，
是
已经越来越频繁了。那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天呢，进入这个正式的项目呢，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了。
我看新闻说，这个今年的10月份，全世界都会在中国举行一个龙舟，就是世界级的龙舟赛。
那这是邀请世界各国的高手前来，
对，
一同比赛。
是的。
那如果这种规模的比赛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能够进入奥运的机会呢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哈，就是让全世界可以看到龙舟了。
列车播音，由同行频道前往五的空间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快729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
去往五的空间的列车来了，
带齐行李啊。
哎，跟上，快点，跟着我万岛哟。
好。
哎，于新田一个，宋山两个，哎，怎么少一个
了？我来了！
哎，姐姐，快
来！
各位旅客您好，本列车开往五的空间，2点钟准时出发，预计3点钟到站，祝您旅途愉快。
龙舟，
5月5，正端午，迎着朝阳才起舞，锣号声震天响，热热闹闹河面上。 朝阳才起舞，锣号声震天响，热热闹闹和面上，满天口号荡起桨，锣鼓齐鸣把歌唱，一国爱我敢向太阳，挥舞旗帜真漂亮，咚咚鼓声震天响，彩龙金鼓水中央，人山人海好自量，正气化意士气高，中华传统要记牢。
自由，
自由，
内向，
内向，
真诚，
真诚，
直率，
直率，
这是我的关键词。走出象牙塔，接触真实的世界，来到电台，开启我的人生新阶段。
谢谢你的祷告，在生活中守望，生命有你是美好的祝福。
景月与您一起知音，牵手同行，
一同抬起头向上看，安心向前。
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舞的空间，我是景月，现在是我一个人了，大家快去找找琴弦老师在哪里。今天我们谈了民俗跟奥运的主题，回顾了龙舟的前世今生啊。它在南宋之前都叫凤舟，也叫鸟舟，后来啊，是因为龙这个意象下放民间，而慢慢的才被龙舟取代。最后我想我们对龙舟表演赛拭目以待吧，也希望龙舟早日克服障碍，进入奥运会正式的比赛项目，让世界看到中国龙舟。今天的倒数第三首歌来自 TVB 为今年巴黎奥运会制作的主题曲《无界》。
发光线，世界转向改变，新世界实现。
勇气踏上火箭，你我戴上冠冕，会聚万人视线。
汗水同流，有我陪你走。
人海同游，有最强队友。
向前亦好，殿后也照明四周，再度追头，
全无限界。Up up to the sky， 青春正闪亮，斗志和憧憬大晒。我是强大，惯不上变制，所以 I we will try， 直上天界，至高境界。Up up to the sky， 天空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未停步，全部行业派，不设有限界。
这技艺，
勇气战胜一切，跳跃擦破天际，用实力来造势。
同心练成，以暖流破冰，全速全胜，以百年造证。
划巨浪跨长城，这气场有声，千载欢迎。
全无限界 ，Up up to the sky， 青春正闪亮。冲劲大晒，我是强大，惯不上变制，所以 I will try， 直上天界，至高境界。Up up to the sky， 天空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未停步，全部行业派，不设有限界。全无限界 ，Up up to the sky。青春正闪亮，斗志和憧憬大晒，我是强大，还不上变制，所以 I will try， 直上天界，至高境界， up up to the sky。
跑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未停步，全部狂热派，不设有限界。全无限界，白发照 sky， 青春正闪亮，斗志和冲劲大晒，我是强大，惯不上变制，所以大 we will try， 直上天界，至高境界， up up to the sky， 天空这么大，看我们跑得飞快，永未停步，全部狂热派，不设有限界。
大家不要吵架，没关系的。今天我们舞的空间是一个快乐的，今天我们也是一个来讲民俗跟奥运来相结合的一个主题，希望大家听得开心。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呀嘿呀，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存在，
生命真是喝彩，和你的崇拜，希望看见英雄奇迹般的色彩，
多少梦想的主宰，勇敢和我一起用心赢回真爱，
彼此距离不在，你和我的精彩，站起来，终点没了，起点也会在。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是失声里感慨。嘿呀，
您现在听到的是站起来，该曲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的歌曲。
站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嘿
随时胜利感慨。嘿呀
过得很快，马上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罹患僵硬症的席琳迪翁，她惊喜现身了奥运会的开幕式，为我们献上了一首爱的颂歌。席琳本人也是勇敢和坚毅的化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爱的颂歌。
Le ciel bleu sur nous peut s'effondrer
Céline Dion.
Et la terre peut bien s'écrouler. Et m'importe si tu m'aimes, je me fous du monde entier.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景月，我们下个周一再见了。
J'irai jusqu'au bout du monde, je me ferai teindre en blonde, si tu me le demandes. J'irai décrocher la lune, j'irai voler la fortune, si tu